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有机会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一起来思想主的话。我不知道你认为你的人生在怎么样的季节里面。最近啊，很多人告诉我，因为啊经济大环境的不稳定啊，带来了许多的焦虑啊。有些人就在思想说，哎，我是不是要趁此机会赶快奋力一搏啊，来创业一下呢？也有人想说，现在是不是应该求稳？安心为上呢？也有人在想，哎，借此机会是不是不如归去，干脆提早退休，无论是环游世界或是含饴弄孙，都是不错的选择。整个经济大环境的这种张力或不确定性啊，加上这个离我们似乎已经有点距离，但是又不是那么遥远的新冠疫情啊，再加上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 这些战争啊，已经持续超过半年的时间。的确，我们在一个不稳定的季节里面。但在这个不稳定，在这很多混乱甚至不确定的里面，我却要提醒你，神也正在做恢复的工作。我刚刚在第一堂结束之后，我刚刚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忽然间有个朋友在俄罗斯做宣教士的告诉我说，他们现在俄罗斯啊，许多的教会在人数上经历很多的倍增，许多教会都在成长，因为整个战争的不稳定性。我也听到很多，我想我们都听到许多在亚洲、在欧洲或是本地，我们基金会在事工上都经历极大的突破。为什么呢？因为神正在借助这些不稳定性，再做一个恢复的工作。这些大环境的变化并没有让神好像哎呀束手无策，或者神说哎呀我从来没想到会这样子。不会，神早就知道，而且神也在这个时节在做恢复与复兴的工作。那你可能会问，那神在做恢复的工作，那跟我们有何相干呢？有，第一，神要恢复你；第二，神要使用你成为他恢复的器皿。所以今天早上我要特别用尼希米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三个很重要的原则，能够帮助你成为神恢复的器皿。让我们先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六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进到一些他到底怎么样重建这个城墙，或者他的祷告。比方我们待会会看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很多时候我们刚刚所读过第一到第四节，你一下子就读过去，觉得那只是一个前言嘛。其实我告诉你，这四节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这四节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尼希米记。阿门。所以呢，要成为神恢复的器皿，第一个重要关键是什么？我们要专心来寻求神的心意。跟你隔壁说，要专心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看见尼希米就这样一个人，他来寻求，他专心的寻求神的心意。他怎么样专心的寻求呢？他从关心神的国度开始，关心神的国度。你知道尼希米，当然他是犹太人。当然关心自己祖先的地，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对这段经文的背景跟时代有一点了解的话，你恐怕就不那么认为了。其实呢，在整个耶路撒冷整个被掳是发生在主前586年，而刚刚所讲的这个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时候呢，是主前大概446年或者445年。换言之啊，从耶路撒冷被掳，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攻破了耶路撒冷城，使整个犹大国灭亡。从那时直到尼希米的时代，其实已经过了140年，140年。所以尼希米记不是那是我的故土，我长大的地方，不是。那也不是所谓我父母他们曾经长大的地方，其实不是。保守估计应该是他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所在的地方。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关心故土不见得那么正常。就像在美国的我们，你说第三代第四代的华人去关心发生在亚洲的事情，你说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吗？其实不是。 但是尼西米 somehow 他对神的国度就有一种关心。那你说 那他怎么样关心呢？他关心的方法很简单，这是我们所有人可以做的，他就问。在第二节他问他的弟兄哈拿尼到底那边的情况如何，就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才知道说哇，那里的人啊，在讲说遭大难受凌辱，而且城呢，城墙失火，城门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他听到这样一个事情，是多何等大的一个悲剧啊！因为对当时来讲，140年前，当尼布甲尼撒攻破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真的是什么都不剩啊。那尼布甲尼撒做了什么呢？在列王记下25章，尼布甲尼撒进去的时候呢，就把尼布甲尼撒王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把第一个圣殿烧了，王宫烧了，所有大的、好看的、漂亮的房子通通烧了。然后呢，把里面所有贵重的东西，金做的、银做的，连铜做的，他都通通拿走，通通带走。而且同时呢，把整个城墙给通通拆毁，把里面的贵胄跟一些有权有势有智慧等等通通也带走，只留下一些，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些贫穷人留在那边，让他们种植葡萄园。种植葡萄干嘛？纳贡。所以想象整个耶路撒冷的光景，像100多年下来其实是非常的惨，在那个时代。而且你要想到耶路撒冷强盛的时候，以色列强盛的时候，别人听他，他弱小的时候呢，周围的人当然就来欺负他了。就好不容易等了100多年，后来在尼西米之前的十几年前，这个文士以斯拉就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在所罗巴伯以斯拉还有这个先知哈该等的帮助下，他们重建了圣殿，恢复了整个敬拜的系统。但是呢，还是没有城墙。虽然尝试要建立，也开始动工了，但是因为周围的人啊，赶快就写奏折给当时的王，就同一个王，告诉他说：“嘿，你要小心哦，这些人可能要背叛你哦。”那个王一听，然后一查历史，发现果然历史曾经有一个强盛的王国，多半是指大卫王朝，曾经有个强盛的王国，那不行，不能让他们盖这个，万一背叛怎么办呢？而且和合本圣经就告诉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记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说，周围的这些人啊，就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所以你可以想象耶路撒冷的人何等的惨，城何等的惨。而当尼西米听见的时候，他就感同身受，他一听见就好像难过的好像站立不住一样，他就坐下哭泣。但哭一哭他没有就好吧，这关我何事呢？毕竟离我那么遥远，而且也不是我的家乡，是我祖先的家乡，哎，该吃吃该喝喝吧。没有，尼西米他怎么样？他坐下哭泣悲哀，而且从他的情绪，从他的感受里面，他就从只是关心神的国度进到下一个阶段，他付代价来寻求神，他付代价来寻求神，他就开始进食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你我如果要成为神复兴的器皿，神恢复的器皿，有份于神的工作的话，第一，你一定要来寻求神的心意，不然你怎么做他器皿呢？但怎么样来寻求？常有人问，你要来关心他的国度，到底他的国度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当你了解在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你要付代价来寻求，来祷告。我们看到尼西米就这样，他在那里祷告，他的祷告也很特别。我们来看一下，从第5节到第9节，我们先看第5节。这尼西米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里尼西米就讲了一件事情：神是伟大的，同时是慈爱的。神是伟大的，又是慈爱的。为什么今天你我需要来付代价寻求神？为什么你我要来寻求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神有能力，他不是一个软弱者，他不是一个无能者，相反的，他是有大能在他里面。而且感谢主，他不单只是有大能哦，他是蛮有慈爱。你知道一个有能力却没有慈爱的神是很可怕的，他可能是残暴的，他可能像个暴君一样，他可能像流氓恶棍一样。但是我们的神不单是有能力，他也有慈爱。第二，第6节第7节说 尼希米继续祷告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这里是通常在祷告里面大家就会讲这个叫认同性的代祷。其实这些人犯罪得罪神以至于被分散的时候，尼希米生了没有？没有，他爸妈也多半还没生，他祖父母可能刚生或还没有被生出来，但是呢，尼希米就有一个认同，说是我祖先犯了罪，而且我在其中，虽然当时我不在场，但是其实我也一样得罪了神。换言之，尼希米带出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来跟随神寻求神心意的，我们要注意到的。尼希米在讲说，我们都是犯罪的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不完全的人。但是他没有停在那里，接着很宝贵，在第九节他说，对不起，第八节他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就他们当时的状况，我就把你分散在万民中，但你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这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未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换言之，尼希米在讲，他相信神有一个恢复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跟随神？为什么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心意？因为神是有能力又是慈爱的。而且呢，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卑微，虽然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恢复的心意。阿们。你知道很多人 都爱讲说疫情在生命当中带来的许多变化，有很多好的变化，不好的变化。但前些日子我读到一个变化让我 蛮深的感动，那个文章里面这样写，他说这个疫情带来其中一个正面的变化，就是让教会在媒体领域上重新跟世界重新赶上了世界。为什么呢？它里面 就讲到一个细节，他说其实最早啊，当 有这些摄影机啊各样，甚至电视台这些技术开始有的时候，最早使用的人既不是好莱坞也不是宝莱坞，而是教会。当媒体的这些技术一出来的时候，最多使用的人是教会，用它来传福音，用它来做很多的一些记录啊，一些发散 distribution 一些信息啊等等能够发散出去。但后来曾几何时，慢慢的教会界在媒体的领域上就开始节节败退了。哎，到疫情一来的时候，好莱坞停工了，宝莱坞停工了，所有教会无论大小，所有牧师无论老幼，忽然间都会直播了。虽然疫情过去了，感谢主，所有教会都没有停下网络的事工，所有教会都有一个认知，我们要继续发展网络的事工。你知道三天前呢，有个中部的神学院就邀请我去讲一个东西，就是讲我对我们教会跨文化宣教职堂的所写的一个 paper， 就是马上要出版。但他们听到我写这东西，请我去那个神学院里面跟他们讲解。那我就讲完之后，那个负责的那个主任才告诉我，他说：“严牧师哦，拜托我告诉你，今天这场聚会我们在元宇宙有直接投射到元宇宙 metaverse 里面。”我说：“真的啊。”我居然就这样成为了我们教会第一个在元宇宙讲课的牧师，哈利路亚！哎，你要明白啊，你要明白，神正在做很多恢复的工作，他也正在寻找恢复的器皿，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专心的来寻求他的心意，要关心他的国度，也要付代价来寻求他。那当然，你可能问，那牧师，我怎么样来寻求呢？很简单，如果你做笔记，赶快把它写下来。问两个问题，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光景，你都可以问两个问题。我天天问这两个问题，而且问好几次。第一个问题是：主，你正在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主，我当如何配合？主，你在做什么？我当如何配合？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弟兄姐妹，遇到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处理的时候，特别站在一些人的面前，我真的就在问主，你在做什么？你在他生命当中正在做什么？你要做成什么？那 那 OK， 那你要做是这样的工作，那我应该怎么样配合呢？就算我不能帮忙，最少不要帮倒忙嘛。可能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有时候会帮神倒忙的，你知道吗？所以常常来到神面前要问，那这样子来寻求神，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当中的小组长，你碰到小组里面一些人有一些状况，不管是怎么样的状况，你都可以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在他的生命当中，你在他的家里面正在做什么？那我又应该做什么？或许有时候真的答案就是现在 啥也别干，神在做他的，就给他一点时间，给这个人一点时间，神在他生命当中会工作。或许有些人神在他生命 当中已经摆在环境或在他里面已经激发他里面有种渴慕，是需要你去给他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可能生命因此就翻转了。要专心寻求神的心意，不但寻求在别人身上，也寻求在你自己身上。常常你知道服事有时候很忙碌，非常多的事情，有时候觉得自己忙到好像 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在干嘛的时候，我总是就抬起头来问主啊，你在做什么？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你今天使用我在这个平台上，使用我去做这件事情，是有怎么样的目的？你在我生命当中正在做什么？那我又可以如何来配合你呢？这是很重要的两个问题。你有心服侍神，你有心寻求神的心意，你一定要常常问这两个问题。阿们。接着第二，你要勇敢抓住神的机会，跟你隔壁说要勇敢抓住神的机会。让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二章一到四节，这里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其实尼希米他是酒正，专门在王那里帮他挑酒品酒， make sure 酒没有毒等等等等。他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你知道这摆在尼希米面前的其实是一个危机了。你知道根据一些文献的考究，在波斯王朝，不但波斯王朝，其实很多古代的王朝都这样，你在王面前如果面露难色或者看起来很不高兴，你脑袋离搬家就很近，因为 你应该侍奉王，你应该是很快乐的嘛，你应该是很开心，你应该是毕恭毕敬，你怎么可以脸色难看呢？甚至 在波斯帝国有一些壁画，但不晓得为什么有些臣子在跟王讲话的时候，他是用手盖着自己的眼在嘴巴前面，免得口中的气好像污秽到那个王。你知道在古代那种时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在王面前面露愁容啊？而你知道在那时候一个极大的危机，而尼希米在那个危机里面，他就抓住神的机会。你知道尤其除非你第一次来我们教会，你知道我们教会非常多的讲到要抓住神的机会。今天刚刚这四节经文就给我们两个抓住神机会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关键，他祷告，他祷告。你知道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当第三节第四节王问他说你要什么的时候，尼希米就默祷天上的神。我相信尼希米能够奋力的，能够准确的，勇敢的抓住神的机会，没有玩火自焚。所谓玩火自焚的话，绝对是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不但在尼希米记里面你看到他很多祷告，从这段经文里面也是如此。请问你，如果今天王来问你，哎，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会跟他说请容我回去禁食祷告三天三夜再回来，择日再报？那你还不用转身，脑袋就搬家了。 OK， 刚刚脸色难看，现在不跟王讲话， right？ 所以我相信尼希米默祷，他绝对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绝对就是神啊，求你帮助，类似的，或者神啊，这时机到了，神啊，求你工作，就是这样一两句话。但是我相信他不是只在那个 moment 在祷告。有一位圣经学者讲的我觉得蛮有意思，当然这是他的推测，他也很大方承认是他的推测，不是圣经里面没有明讲。你知道从那个祭司流月第一章第一节那里提到的，到第二章第一节那里所提到的时间，其实基本上隔了五个月。我想我们都有很充足的理由去相信，既然尼希米听到那个故土，祖先的故土这么的糟糕，他是会 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禁食祷告。他应该也不是禁食祷告完了就去吃牛排 喝红酒了吧，非常可能他因为对耶路撒冷的负担，他就继续的祷告，常常的祷告，常常祷告，常常祷告，常常祷告。有一天在王面前，他在服侍王的时候，或许他也在祷告，因为他祷告，他想到那个情况多糟糕，他就面有愁容。要不然尼希米为什么不更早面露愁容呢？哦，当然有人解释说，哎，尼希米面，有人问啊，尼希米面露愁容是不是那个一种技巧，故意要表现的脸色难看，好让王问他，他能够有机会讲出来呢？我认为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当王问他为什么面露愁容的时候，他心中充满惧怕，可见那不是他刻意要露出愁容。我认为很可能就他在那里祷告，他一边服侍王，他一边就在思想他的故土，一边在祷告。就在他的祷告里面，机会就来了，王问他你要什么。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抓住神的机会，对吗？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人生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为主成就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就要学习祷告的操练。阿们。除了祷告，尼希米也很大胆的来求，非常大胆的来求。怎么知道尼希米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就从他求的事情啊，非常的具体，我们就大概知道他很大胆。他怎么求呢？我快快的给你总结一下。他基本上求了三件事情。他说：“王啊，请你基本上放我长假，好让我可以回到我祖先坟墓所在那城，就是耶路撒冷，好让我在那个城可以修一下那个城的城墙。第一，第二。”请你给我诏书，好让我可以回到我的故土。因为 在古代呢，这种去到甚至就算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帝国里面，到不同的地方是需要诏书的。为什么呢？皇帝要避免有些人你跟其他人勾结啊，所以有诏书就是皇帝知道你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就不太可能干一些莫名其妙的勾当。所以他说，哎，请你给我诏书。第三呢，请你给我资源。OK， 修那个城墙需要资源，需要木头嘛？所以请你这个下诏，然后让我能够拿到木头来修建城墙。你一点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很一般的，你可能听就是这样。No， 你不太了解，你知道这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换成现代的话讲，你去跟你老板，你在老板面前面露难色，你老板就问你，哎，你为什么最近脸色那么难看？哎呀，因为我的祖坟呐、年久失修对不起啊，不是祖坟年久失修。祖坟所在的那个城年久失修啊。你说老板会怎么回你？ Anyway， 就他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所以呢，第一我需要放长假，你要准我长假，而且是留职停薪哦。 OK， 我回来是要官复原职哦。 OK， 请你放我长假。第二呢，帮我搞定签证，第三，请你负担来回机票费用，还有我修缮一切的费用。我告诉你，尼希米如果不是祷告，而且记得那时候他在王面前面有愁容，他是可能脑袋搬家的。我深深的相信尼希米当时当他默祷天上的神，第四节刚我们读之后呢，神的灵一定是充满他，在他里面产生一种无畏的信心，一种主啊，我就是要求。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呢，这个王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王呢，在十几年前，几年前或十几年前，当以斯拉在那里重建完圣殿，开始重建城墙的时候，因为旁边的民族就写信奏折给王嘛，王已经下令说这个城不准盖嘛。那现在尼希米去跟王说，哎，你要让我回去盖，这不是叫王打脸自己吗？不单要长假，要签证，要资源，还叫王打脸自己几年或十几年前所颁布的谕令。尼希米如果不是疯了，就是因为他有信心，没有第三种解释。而且当时其实整个帝国呢，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里面。这整件事情，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发生在公元前446年到445年之间。那之前的15年，公元前460年，在埃及才发生了叛乱，埃及起来想要推翻波斯帝国的统治，波斯帝国花了5年的时间才平定埃及的叛乱。刚平定不久，在这件事情之前的3年，波斯帝国有一个省长总督就起来想要推翻波斯帝国，也才刚刚被镇压下去。 所以换言之，波斯帝国那时候是非常动荡的，而且王知道曾经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犹大地曾经出过非常厉害的王国，是他都有一点点担心的。而尼希米却这样求，但是你知道吗？当他求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尼希米记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九节上，这里面讲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不但尼希米所要的一切王都给他了，我再重复，王打脸了自己，王放了他长假，王给了他签证，王也给了他资源。在这个情况下，王还多做了一件尼希米想都没有想过的事，他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尼希米，免得路上遭遇不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面对神所赐的机会的时候，当我们勇敢抓住神所赐的机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经历神的帮助。Amen。 我就回想到当我4年多5年前，当刘牧师跟我讲说，哎，希望我这个接下教牧领袖学院的时候，我那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在北美华人教会从来没有说30岁，在现代21世纪30岁的人起来接神学院，你说在亚洲还可能，在北美没有这种事情。我说这，但是哎，圣意难为嘛，不是刘牧师的意思难为嘛，好好，我就知道接下来我想怎么办。我一看，我说学校那时候大概只有10到12位学生，还包括我的师母 OK， 这10到12位学生，然后那一年的12月就6位学生马上要毕业。我说哇，所以呢，我就以不关门为我侍奉的道路跟方向，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关门，交到手上一年就关门，那还混得下去吗？不行，最少要撑3年吧。我就满脑子就这样想，那怎么样活下去呢？我就开始用很多方法去找人啊，找学生啊，反正有很多方法招了一些学生。昨天我在家里稍微看一看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季本季修学分不算旁听，修学分 的学生啊，近100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10几位，而且一半就毕业掉。从个位数的学生就这样发展到快100人。而且 在那个里面，去年有一次刘牧师就跟我分享，他说 Steven， 我们现在有个机会 OK， 我们 Ropley 可以成为第一家认证的华人灵恩的神学院。哇，去年跟我讲的时候我笑笑我没讲话了，回去我就想说啊，主啊，怎么可能，开玩笑，认证多困难的事情，我说认证还灵恩神学院想要认证还第一家，我说啊，这没什么操作性。就我就在那里自己在思想这件事情。有一天，主就问我 ，Why not？ 我说什么 ？Why not？ 我说哇，天哪！这所以你知道，现在摆在我们教牧领袖学院面前，就有一个机会，借助跟一些伙伴的连接，借助一些跟教会的连接。你知道，感谢主，现在我们教牧领袖学院好几个教会是跟我们合作，他们训练区牧，他们训练传道，是借由他们训练区牧跟传道 的整个训练，有部分是在教牧领袖学院神学装备上，是在教牧领袖学院受的装备。感谢主，当你抓住从神而来的机会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的帮助。我满脑子想的是，哇，我如果在这个教会接下一个事工一年就关门，哇，我在这教会真的就混不下去了。但是我只从不要关门这一个卑微的面子上的心愿，就被扩张到一个有差不多100人、100个学生的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凭信心勇敢地抓住神的机会的时候，你会看见，你一定会经历到他的帮助。只要你持续的祷告，大胆的去求，大胆的去做。那当然讲到这边，一定有人问，那失败怎么办？你看华人最怕就是失败。不要怕失败，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要怕失败？因为有神，你就不怕失败嘛。神是永不失败的神，你跟随他，你怎么会失败呢？如果你去打一场仗，是你知道永远不会失败，我赢定了，不是10拿9稳，是10拿10稳，绝对会赢的仗，你还会怕吗？你知道最近我的女儿，我家老大现在22个月，马上23个月，这个不小心就somehow遗传了我跟师母这个讲话的这种天分，现在非常会讲话，会走会爬会滚会什么那就算了 OK， OK， 现在呢，拼命会讲话 ，OK， 早上自己起来还要叫我们起来，还规定谁能起来，谁不能起来 ，OK， 刚刚去喝水还规定是他是我们去拿水给他呢，还是我们带着他一起去拿水呢？是他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要追着他去厨房拿水呢，还是我们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追着我们去拿水？你知道我从他身上我就开始比较明白啊，什么叫抓住机会。你知道开始玩一些玩具，现在开始就有点，你知道快两岁嘛，就会做很多事情，调皮，就开始会做一些事情，他拿一些玩具在那里塞，或者说拿一些东西要开始弄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他要比方要塞什么东西一次塞不了的时候，他就塞第二次，再塞第三次第四次，塞到他什么时候不耐烦的时候，他就开始叫 Daddy Mommy， 就开始叫。一开始我们会发现什么，后来发现他可能要弄个什么小东西，开始就明白为什么我女儿不怕失败。一方面她很小，但另一方面为什么她不怕失败，她要玩什么就玩，她要塞什么就塞，两个要凑一凑，凑不来她就叫嘛，因为她知道她有爸爸有妈妈，她有一个依靠，做不来就找她的帮忙，找她的靠山嘛。当然感谢主，现在他还小了，我做他靠山没有问题了。有一天他大了的时候，那就另外一回事了。那时候就要告诉他要倚靠神。同样我们基督徒不一样吗？在我们生命上不是有个最大的靠山就是神吗？神是永不失败的神。我有时候想想我自己，我都觉得可笑。有时候我在服侍的道上瞻前顾后，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好像我的神是一个失败的神一样，好像我一不小心神就会失败一样。神有一个得胜的计划，他是大能的神，又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必然会帮助我们。所以当你真的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害怕失败，你就会明白失败不过是一个过程，失败不过是神用来说告诉我们这条路行不通，或者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管道。阿们。所以要勇敢的抓住神的机会。第三，你要坚持信靠神的应许。跟你隔壁说，坚持信靠神的应许。好，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二章最后一节二十节哈。这里其实之前在第十九节呢，就是那些犹太人的邻居啊，那些其他的民族啊，就不高兴尼希米来了，就来嘲笑他们就去有点造谣，就说你们是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你知道这种诛心的言论。他讲到你要背叛王吗？结果尼希米怎么回答呢？尼希米没有跟他争辩，尼希米也没有说王有诏书给我，尼希米只讲一件事，第二十节，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哇，很美的七个字，无份无权无纪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思想过这七个字。无份其实讲的是有关过去，在过去神并没有把耶路撒冷量给这些敌人，耶路撒冷是量给这些犹大人的，所以这些敌人呢，这些其他族群人，他们其实跟耶路撒冷无份，换言之他跟他没有关系。那讲到过去无份，过去没有给你无权，讲是现在你没有权利在这里做任何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有王的诏书，有王的命令嘛，可以做这事情，你无权讲的。对于未来你今天所做的也不被纪念，因为你算不得什么。你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祷告，你知道我们 常常祷告说，哎呀神啊，你要保守我们，神啊，你要看过无权无份无纪念。但是你如果真的明白无权无份无纪念讲的其实是什么，仇敌在你身上并没有任何的份，你不是他的产业，你是神的产业，你不是仇敌的产业。所以对于你过去你所犯的一切的罪，你过去一切的状况，神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赦免了你。阿们。在现在仇敌也无权，魔鬼也无权在你身上攻击。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已经领受了圣灵为得救的印记。对于未来，我们的未来永远在神的手中，仇敌在我身边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被纪念。所以约伯记讲得很好，你过去的事情你想起来都像流过去的水一样。什么意思？不被纪念。你是基督徒的话，今天生命当中有神的应许，仇敌在你生命当中是无份无权无纪念。对于你的过去他没有办法抓住来控告你，对于你的现在他没有办法攻击你，对于你的未来他更是跟你十万八千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愿意成为神恢复的器皿，因为神正在做恢复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要成为恢复的器皿，很重要的三件事情，我们需要专心的来寻求神的心意。不但要寻求，你要专心的寻求，你需要抓住神的机会，不但抓住，你要勇敢的抓住。第三，你要信靠神的应许，而且要坚持的信靠神的应许。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就仰望你。主啊，求你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经历你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主啊，我们都是软弱不配的人，但是主，你却定义要使用我们。主啊，求你就来恢复我们。主啊，特别在今天早上，主，你就先来恢复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恢复的器皿。主，帮助我们。主啊，在我们接下来敬拜里面，求你就向我们的心说话，叫我们经历你那恢复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
再次，主，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
宣告，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再次，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有一个恢复的恩膏正在这里在运行。我不知道你过去一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或许你经历一些财务上的亏损，或者你经历一些关系的终止或破碎，或许你在职业上职场上面对困难，或许你在你属灵的道路上面对一些瓶颈。但我真的相信今天有一个恢复的恩膏要在这里，要恢复你对神的信心，要恢复你的人际关系，要恢复你的财务，也要恢复你的侍奉，好不好？这时候让我鼓励你，如果今天你知道你有需要神一个恢复的作为，不管是哪个领域，你知道你需要神恢复的作为的，我邀请这时候举起你的手来，举起你的手来为你自己来祷告。我要为你祷告，都让我们就开口来祷告。尼希米祷告了五个月，我们也要来祷告。你祷告，你就看见神的机会；你祷告，你专注，你信靠应许，你就会成为他恢复的器皿。就让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知道主的话说，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副歌的时候，我要你把那个歌词当作一个祷告，愿他的国降临。你知道，当他的国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一定经历各样恢复的工作。 Amen， 让我们再来唱。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再次来宣告，
愿你的国
主来到面前，我就要为我众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看见那些举起来的手，你看见那一颗颗渴望被复兴、渴望被恢复的心。主啊，我求你这时候你恢复的恩膏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降下你医治的大能。主啊，我们当中的身体需要被恢复的，主啊，求你医治的大能临到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当中有人主啊在关系上经历破碎的，主啊，求你的爱这时候如江河一样来充满。主啊，我们当中有人主啊对你已经冷淡的，主啊，求你再次点燃我们里面那颗炽热向你的心。主啊，我们当中有人在侍奉上面对瓶颈的，主啊，宣告你突破的恩膏要临到在这个地方。主啊，怜悯你自己的百姓。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就来领受，主啊，我们就来领受，领受你那恢复的恩膏。主啊，求你恢复我们，恢复我们到我们受造的时候那荣美光辉的样式，恢复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如果我们已经忘了的话。主啊，恢复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份托付，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丢弃了的话。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来恢复我们，主啊，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真的不空跑，不白活，不白占地图，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让我们经历你恢复的作为，也成为你恢复的器皿。主啊，求你怜悯你自己的儿女，怜悯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说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好让你那恢复的恩膏从我们能够流到万国与万邦。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这时候我要发出一个呼召，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你还不认识耶稣，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再也没有个机会比今天更好。神要做恢复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神在你生命当中这一份恢复的恩典的话，我要邀请你跟我做一个欢迎耶稣进入你心中的祷告。祷告就是跟神说话，所以我讲一句，请你跟着我来讲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要拯救我，而且你要恢复我。这时候我打开我的心，欢迎耶稣进到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宣告我的一生要经历你的恩典，也要经历你的恢复。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做了这样的祷告，你就成为神家里的人，你有份于神各样的恩典。所以如果刚刚做了这样的祷告，如果你在网上，我们这时候网上会打出一个链接，请你在那链接留下你的资讯。如果你在现场，你刚做了这样的祷告，离开的时候请在我们服务台，留下你的名字，好让我们能够跟你继续保持联络。那今天晚上7:30有我们启程的福音聚会，会把我们的信仰比较完整的清楚的跟你来解释，好让你能够享受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切的恩典。那么之后举起手来，我们就领受祝福。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把荣耀归给神。在你离开以前，向你隔壁的说，祝福你成为神恢复的器皿。